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播菲尼哈。接下来由我继续为您演播由 C.S. 路易斯所著的《魔鬼家书》。亲爱的杜牧，你在上封信中外行的建议引起了我的警觉，事到该写信与你细谈祷告这个沉重话题的时候了。你大可不必率然的论断我对痞子为自己母亲祷告这一事所提的建议，被证明简直行不通。一个侄子不该对叔叔这样出言不逊，这也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写信给一个部门副部长是该有的内容，这还暴露了你推卸责任的不良居心。你必须学会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只要有可能，最好让痞子丝毫没有认真祷告的念头。如果一个成年痞子像你管的那个人一样刚刚再度归入敌人的阵营，那最好鼓励他去记起或回想他孩提时代那种鹦鹉学舌似的祷告。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就会听你的劝告，去追求一种完全自发的、内在的、非正式而不受任何约束的祷告。对于一个初信者而言，这实际意味着他会在自己的心里努力酝酿一种模模糊糊的祷告情绪，而其心智和理智根本没有专注在祷告上。有一位诗人可乐律治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他祷告时未启唇未屈膝，而仅仅是让他的灵魂沉醉于爱，并沉溺于一种祷告的感觉，这正是我们想要的那种祷告。它很像侍奉敌人的那些高手们所做的默祷。因此，无论是聪明的还是懒惰的痞子，都可以被这种祷告蒙蔽好一阵，至少也要让他们认为，相信祷告与身体的姿势无关。他们常常会忘记一件事，你却要牢记在心，记住，他们是动物，他们的身体所做的一切都会影响他们的灵魂。人类总是在想象我们不断地往他们的脑子里灌输思想，这真可笑。事实上，我们最出色的工作是通过让他们忘记一些事而完成的。如果这一招失败，就得用一种更巧妙的法子把他们的祷告引入歧途。他们若专心仰望敌人，我们就完了。不过有些方法可以阻止他们这样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的目光转移到自己身上，不再定睛于他，要让他们一直关注自己的心，并按照自己的意思努力在心里制造出一种感觉。当他们祈求他赐下慈爱的时候，就让他们开始自己努力感觉自己被爱着，而不要注意到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当他们祈求勇气时，就让他们觉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当他们说他们在祈求宽恕时，就让他们感觉到，啊，我已经被宽恕了。之后，再做什么也无所谓了，反正到时候再来认罪也就可以了，因为我已经被宽恕了。要教导他们用是否成功地营造出所需要的感觉 来衡量每个祷告的价值。没错，是感觉。永远不要让他们怀疑这种酝酿感觉的成败有多大程度上是取决于那一刻他们是健康还是生病，是神清气爽还是疲惫不堪。但敌人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只要有祷告，危险就来了，他势必会亲自上阵。讽刺的是，他不仅不顾自己地位的尊严，还完全漠视我们高贵的纯洁灵体，恬不知耻地向那些跪下来的低等生物显明自己。不过，即使他让你第一轮误导无功而归，我们还有一种更精妙的武器。人类一开始并不能够直接感知敌人，不幸的是，我们不能避免，人类还从来没有领教过那恐怖的亮光，像刀子一样刺痛，像火一样炙灼，这是我们永远痛苦的根源。在那痞子祷告的时候，如果你审视他的内心，你是看不到那种光的。如果你检视他所注目的对象，就会发现那其实是一个包囊了很多荒诞成分的大杂烩。在那个大杂烩中，会有一些取自于敌人肖像画的形象。因为敌人在被称为道成肉身的可耻事件中曾经露过面，另外两个人物，一个形象模糊不清，另一个幼稚而原始，这些也会出现在大杂烩中，甚至还会夹杂着一些痞子自己对物化了的神圣事物的崇敬之情，以及伴随着各种身体的感觉。据我所知，在一些案例中，痞子口里所说的那位上帝，其实只坐落在卧室天花板的左上角，在他自己脑袋里或在墙上那尊耶稣受难像那里。不管那个大杂烩性质如何，你必须让他向他祷告，就是向他自己所造之物祷告，而不是向造了他的那位祷告。你甚至可以鼓励他去修正和改进这一大杂烩，并在整个祷告中把他一直牢牢地定在想象之中。一旦他能区分这两者，自觉地向神自己而不是自己心中的神祷告时，我们就陷入绝境了。一旦他放下自己所有的思想和意识，或虽保留这些念头，却完全清楚其主观性，懂得把自己交托给一个完全真实、客观和看不见的存在，那个存在就在这个房间中与他同在，是他向来无从认识却认识他的，那么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你得助于一事实，即人类其实并不像自己所以为的那样希望在祷告中灵魂真的赤露敞开。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所得的远比所求的多呢？你洞察人心的叔叔大狼头。